军队全出事，十万人大会另有内幕。中国人用特殊方式纪念六四33周年。英国防部话，俄最快2个礼拜控制卢甘斯克。比安琪话，美台谈判可能快过 IPEF。呢一档综艺节目大热，成老细留人好巧。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的6月4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今年夏天的北大河会议可能成为比20大更加重要的权斗战场。最近的政治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有观点认为，一个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已经浮出水面。日前推特上传出消息说，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被中共中央军纪委带走双规。这个是一个既难以证实又极具有震撼力的爆料。钟绍军被称作习近平最神秘的秘书，很少公开露面。上一次出现在官媒还是在2020年的7月份，他陪习近平出席北斗三号开通仪式。钟绍军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心腹，在军中的眼线。据讲早在2006年得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身边缺一名秘书的时候，已经是省组织部副部长的钟绍军不惜降级借调去习的身边，从此踏上仕途顺风车。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钟绍军又着上军装，为习近平担当督军，并且在整肃军中刚增势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共内斗日趋白热化，军权是习近平取胜的关键。如果这个时候钟绍军出事，对中共高层局势的影响非同小可。上面讲的因素恐怕亦正是海外爆料人拿钟绍军来开闸的原因。另外，《华尔街日报》6月3号引述接近中共决策层的消息人士透露，李克强最近利用共产党内部对增长乏力和失业率上升的担忧，重新获得经济上的话事权。报道说，北京高层权力出现裂痕，习近平强调清零，李克强强调保经济。据消息人士透露，共产党现在开始寻求统一信号。官方媒体长期以来将报道重点放在习近平身上，但最近几日亦提到了李克强的经济议程，这个表明习李两个人的目标都获得认可。华尔街日报透露，知情人士说，李克强在5月初向中共常委提议召开10万人经济会议，在其他常委表示支持之后，习近平默许了这个办法。华尔街日报透露的这些消息进一步令人联想到7000人大会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内斗。虽然报道提出中共正试图令到清零和保经济并行，但这两件事是互相矛盾，不可能并存的。时事评论人石山6月2号在直播节目中分析说，如果中共内部没办法就习李两条路线做出一致的选择，咁北大河会议上将有大规模的讨价还价或者是路线争论，结果好可能是中共元老和更低层的官员会介入决策，亦即是召开扩大会议。这个后果是难以预测的，不是仅仅依靠军权就可以解决。石山提到，7000人大会是在毛泽东同意之下召开的，点知大会一开，各地饿死的人数字一通报，中央各个大佬都大吃一惊，会议就此脱离了毛泽东的控制，结果就是毛退出权力一线，刘少奇、邓小平掌握实权。再后来，毛泽东为了夺权发动10年文革，国家几乎崩溃。目前中国、中共似乎都再度来到了1962年7000人大会之前的状态。石山认为，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要看经济走向。 如果经济衰退持续一个季度，北戴河会议可能就会出问题。随后的二十大恐怕就更难保证不出事了。33年前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政治漫画家巴雕草只得两岁。他首次听讲六四事件是在接近20年后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对德国之声回忆说，当时宿舍的室友下载了盗版电影，大家一起去看。意外发现下载包裹附带了一部介绍天安门事件的 PBS 纪录片《天安门》。巴雕草说，几个人一起在宿舍看完了这部三个钟头的纪录片，没一个人中途走开。我们当时很疑惑，为什么就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事件？在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巴雕草和他的一名室友开始对翻墙上网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史料之后，巴雕草意识到这场在中国非常罕见的民主运动，在摧毁冷战铁幕的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雕草曾经在布拉格的一个冷战展览中看到捷克百姓明确提到，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过程中，他们受到89年北京人民的鼓舞。六四更加对台湾和香港产生深刻的影响。政治评论人士颜纯欧在 Facebook 写道，唇亡齿寒的切身感受令香港人的正义感突然爆发。六四后百万人大游行，各界募捐直送天安门广场。六四催生了香港第一代的民主斗士，他们带领香港人30几年延续六四的灯火，反23条、占领中环、反送中，一浪高于一浪。六四亦唤醒了台湾人进一步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至今台湾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民主灯塔。这些可能亦正是中共强迫中国人遗忘六四的原因。今年六四纪念日，因为恰逢二十大前，中共的管控更加严厉。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被禁言，中国民主党创党成员查建国、独立记者高瑜被软禁，重庆贵州大批异议人士被带走旅游。但是中国人仍然在夹缝中纪念六四，虽然学生、广场、33周年等都成为敏感词，但是自从6月3号深夜起，英文的《这是我的责任》It's my duty 被微博用户大量转发。这句话来自1989年一名头绑住红色布带的学生踩单车前往天安门的时候，被英国 BBC 的摄影师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用英文回答说，这个是我的责任。这一名青年今年成为中国人悼念六四的一个符号。一条由100几个单车表情组成的贴文亦都被广传。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相信，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当中总是在追寻一种代表正义的共同价值观。镇压六四造成的理想空虚迟早会被填补。他对德国之声说，这个是深层的事，共产党只能压制，没办法毁灭。这个也是我对中国政治保持长远乐观的原因。到6月3号，俄乌战争来到第100日， CNN 引述英国国防部最新评估报告说，俄军已经控制乌东卢甘斯克地区超过九成的区域，最快将在两个礼拜之内完全控制这个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3号亦表示，在过去24个钟之内，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至少击退了5波俄军的进攻。俄军已经撤退到之前的位置。乌克兰政府就表示，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事实上已经暂时被俄军占领。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个意味着乌克兰 20% 的领土处于俄军控制底下。不过英国国防部的评估报告亦说，俄军在其他地区没有进展，已经进入防卫模式。CNN 报道亦指，俄军没办法很快征服乌克兰， 双方已经陷入消耗战。彭博社引述分析说，这场战争目前的关键在于究竟是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先到达极限，亦或是俄罗斯先承受不住制裁。克里姆林宫寄希望于欧美政府无法应对经济压力和民意反弹。6月2号，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琪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透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可能比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更加早出结果，因为台北和华盛顿有强烈意愿深化彼此的经济联系。自由时报指出，虽然美台贸易倡议引发中共反弹，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2号表示对中共的反应不予置评。美国计划在未来几日至几个礼拜内为美台协商快速制定蓝图，跟着下来将在华盛顿召开实体会议。据台湾镜周刊6月4号报道，台湾综艺 IP 来吧营业中是由叶佩蓉担任制作人。节目的制作起因竟然是源于去年叶佩蓉打算辞职转行。叶佩蓉曾经连续两年获得电视金钟奖、益智及实景节目主持人奖。在得知他的计划和朋友开餐厅之后，总经理汤中林即刻提议说，不如你写一个开店的节目策划，不单止可以利用制作费开店，不需要烦恼资金，亦能够从中学习。当时正值疫情爆发，叶佩蓉于是打消了开店的想法，将新北市麟山避雨港一间废弃的老屋改造成人气餐厅老屋，着手拍摄。来吧营业中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个以餐厅经营为主题的实景综艺节目，每个礼拜播出都广受好评，成为第一档上 Netflix 的台湾综艺。拍摄地老屋更加成为 Google 地图上拥有 4.7 粒星的观光景点。第一季结束之后，第二季将开始寻找新的场地。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